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一堂课我们接着上一堂课来分享。上一堂课呢，我们分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面对着时局的挑战和问题，他们做出的回应。首先呢，是他们提出来应该怎么样回应民族主义、非基督教运动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略。他们有各样不同的方案，其中呢，教会内部神学的建造就是本色化神学的运动。那我们今天这堂课继续的来谈教会的一个建造，教会本身内部的治理模式的建造，那就是教会一个自立运动的展开。那中国教会呢，在教会治理和践行使命层面，他们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那么进一步的推动了教会的自立运动。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的是教会的自立运动的理念，就是三自的理念。所谓三自的理念，就是自立、自养、自传。那么这个理念呢，其实在1877年第一届宣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就由北美长老会的白大乐提出来了。他提出来的是自立和自养的主张。他认为由本地牧师牧养的教会是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的最大的保障。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你在一个地方宣教，只有他当地的牧者能够成长起来，能够牧养自己的同胞，建立当地的教会，这才是一个宣教成功的一个显现哈。所以这他就提出来了自立和自养。那在1907年的百年大会，有一位在汕头宣教了30多年的老牧师吉约翰，这位宣教士他提出来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中国的教会。他承认民教纠纷和教案的发生呢，是传教士在中国培植西方基督教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不仅带来了福音，也在中国试图建立西方文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理念，改变中国社会，这些和中国社会本有的这些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在中国培植西方基督教的结果。那么在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大觉醒的今天，中国教会也不愿意再受外国的控制。这时期中国教会已有少数信徒呢，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组织了若干不受外国差会、人力、财力资助的一个教会。所以吉约翰从改变教会形象并且更有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角度出发呢，提倡中国的教会应该实行三自。那我们看到三自的先驱已经在中国呢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努力了。1862年在厦门建立闽南大会，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当地的本土的教会，不受外国资助，也不是由外国差会差来的西教士的牧养。那么1873年陈梦南在广州建立了华人宣道堂，这也是自立的一个教会。1881年席圣摩在山西邓村建立了福音堂。1885年狄考文创办了文会馆，在这个文会馆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邹立文等40多人组成了山东仇恩传道会。那么他们以自立为主旨，以布道为事工，就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传福音的布道团。那1906年这是最大的，余国珍在上海呢建立了中国自立会，他提倡教会的自立自养呢，他叫自奉哈，叫自立自奉自传。到1920年自立会已经遍及全国16个省， 最多的集中在浙江和福建。自立会的教堂有189所啊，信徒呢达到了10000多人，这个可以说是啊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大关，它是受到了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刺激，因为中国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啊，这个大潮兴起，他们攻击基督教，也把基督教称作是洋教。把这个宣教士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把中国信徒和牧者看作是中国的这个败类哈、二毛子这类的，所以教会急需要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消解国人对于中国基督教会的误解，那就是啊，要走一个从神学上本色化，从教会治理上啊和教会的发展上啊走入到一个自立运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在回应这时局的过程当中也在迅速的崛起。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看见。说20世纪开始的20年这黄金时期，中国教会呢就已经发展迅猛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道人的队伍呢确实是在初步的形成当中。你看1919年就已经有正式的案例的中国牧师全国有1065人。而且中国教会领袖当中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呢脱颖而出。因为一般来讲第一代信徒呢他们都是基本上社会基层的哈。而他们的信徒的子女啊，第一代的信徒的子女呢，他们往往都是在教会学校毕业的。他们的英文呢都非常好，其中有一些呢甚至到海外去读了神学，就具备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条件。他们回国来以后，在中国教会呢，很多人都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批中国教会的领袖在成长起来。我可以举出一些名字，可能大家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像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陈崇贵。这些牧者你们都很熟悉啊，那程静怡、王正廷、余日章、刘廷芳，他们有的是外交家，有的是教育家，有的是著名的机构的领袖，像程静怡、余日章都是机构的领袖，余日章后来做了青年会的总干事等等。这些呢，他们都对中国当时的教会呢产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教会自己本身它的问题意识呢也在成熟过程当中。在1912年程静文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教会当前的任务，发表在呢爱丁堡大会续行委办会的刊物《国际宣教评论》上。他指出中国的教会呢其实正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那现在正从中国差会的 China Mission 这个阶段过渡到中国的教会 The China Church 这个阶段。那么在一个差会的第一个阶段啊，就是中国差会这个阶段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欧洲传教士手里面他们是主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那在第二个阶段呢，也就是在向中国教会 The China Church 这个阶段转变的过程当中呢，东西共同努力和联合的行动是必要的。那他提出了一个展望，就是第三个阶段，说我们希望中国教会可以承担起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已经渐渐的步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早在100年前，中国教会的领袖呢，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教会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大的脉络，就是从一个接受宣教的、被差会宣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慢慢地向中西教士合作，最终走入到一个独立的中国本土教会的这样一个阶段，并且能够担负起来中国教会自己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呢，我们现在中国教会呢正在向这个目标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发展，非常的感谢神。那么同年，也就是1912年的6月份，在当时一个英文的杂志，教务杂志，是中国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一个杂志哈，它有 一个专号，就是中国教会与差会这个专号，编者呢也在社论当中提到说，差会从本质上来讲是暂时的，中国教会一定会取代它的地位，担当比以往更大的工作。他说我们必须放手，是经常用来表达传教士面对快速发展的基督教在华运动的一句话。那么过去基督教事业的中心在差会，现在是中国教会，西方基督徒为中国工作的时代转换成中国基督徒为他们自己工作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西教士他们透过这篇社论呢来谈他们怎么样的评估，怎么样的看待中国的教会。当然我想很多宣教士会看到这一点，但是当时教会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你知道人性的软弱，宣教士他们一手一脚建立起来的事工，他们很难骤然间就交出大权哈。而且呢他们对于中国信徒的素质，对于中国教会领袖的素质，他们都有一定的看法和保留，认为呢还有待于提高。尤其不少宣教士他们认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不会开会哈，也就是说不会按照西方这个开会议事达成共识这样的方式来做决定，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决定呢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哈，我们很难像西方人的模式去开会。所以当然孙中山先生早年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请人把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议事规则哈 ,Robert 的议事规则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试图教导大家开会啊，怎么样开会。那在这一点上呢，我想当时西差会他们虽然看见，但是大部分的教会呢仍然固我的掌握在西教士的手中，他们的事工的推动啊，人事的大权等等等等还都是西教士来控制。所以我想若不是后来中日战争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教士不得不离开中国教会一段时间，还有呢就是49年以后50年代的三次运动使得西教是离开中国，这两段哈，可能中国教会的自立呢还会走一段很长的路。那我们从这里面呢，其实你从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是有神的手在那里操练着锻炼着中国的教会，让他们长大，让他们独立。有的时候保姆实在不愿意离开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让保姆被拉开，然后让我们学习成长，学习独立。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看中国教会在当时历史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自立可喜的一个现象，就是1913年开的中国全国基督教大会。那这是3月份1913年的3月份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呢，当时有115位代表，当中华人就占了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啊，你看就在短短的6年前1907年在华宣教士百年大会上，他们参加会议的代表是500名，但是这个代表里面没有一个华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哈，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这次1913年的大会上呢，吉约翰就是那位在汕头宣教的老牧者，他提到说，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而现在确知中国教会有一群有才华的领袖，这样的人不必恳求我们去给予他们对教会生活的管理。会议证明其中一些中国领袖已经从外国人的会议和委员会里学到很多东西，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见解并且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他看到原来中国优秀的领袖原来是会开会的啊，不仅是会开会得出这个结论，而且会组织委员会把会议的结论把会议的共识推向实际啊，推向这个真正的落实哈。所以在1913年这次会议呢，就是标志着中国传道人开始从过去宣教士助手的身份呢，逐渐还不是完全哈，是逐渐向同事身份转变。这是1913年的大会。那我们再看过了八年，过了九年了，1922年全国又开了一次基督教大会。 也是在上海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华人代表成为基督教大会的多数啊。我们应该纪念这次大会啊，这次大会第一次华人的代表超过了西教士，而且中文英文并列为大会正式的语言。哇，这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改变啊。以前中国教会你看那个档案文献啊，决议基本都是英文的，因为都是西教士在那里讨论做出的决定啊，基本这些资料全是英文的。开大会的官方语言也是英文，而就在1922年这次全国大会呢，中文英文并列为大会正式的语言。所谓正式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用中文发言，你也可以选择用英文发言，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改变啊。那由于代表呢，他们是来自于各地各个基督教团体，当时呢有130个宗派团体来参加这次大会，所以就是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啊。所以这次1922年的大会被称为是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第一次真正的代表性集会啊，注意是中国基督徒，以前开了很多次的大会，那中国基督徒很少有参加，以前是完全没有参加。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会议上，就等于是啊，中国教会要做的是使命和一些决议呢，是由西教士，是由你的师父，是由你的奶妈来帮助你来决定。而现在呢，这个主人的孩子呢，终于渐渐的长大了，他们开始可以独立的面对，也可以独立的做出决定。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立运动的三大模式，简单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就是第一种模式呢是在华南地区啊，是在宗派内发展一个自立的自养的这个教会，和差会呢继续的保持一种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比较平衡的哈，就是既是自立自养，又和差会呢进行一个美好的一个合作。那第二种模式呢是联合与自立相结合，在组织上脱离，联合不同宗派的中国信徒，但是仍然呢和西差会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很健康。刚才那是一个宗派内的自立自养，但是和自己本宗派的这个差会呢保持合作关系。现在这一种模式呢是跨宗派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宗派的中国信徒当中进行合一，进行一个自立自养，建立本土教会的这样的运动。那同时呢又和各个宗派，他们所跨的这个各个宗派呢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的代表呢就是华北的那个中华基督教会的模式。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啊。最近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是香港弟兄陈志恒博士他的研究成果，专门写了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可以来找来读。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完全脱离外国的教会，组建中国人的教会，而且绝对不受西教会的管辖，这是在华东地区出现的一种模式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呢基本上在20世纪呢最发达的这个地区，就是沿海地区呢，都出现了自立运动的这模式，不论是华南华东还是华北都是蔚然成风哈。那在20世纪最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自立教会，我们可以举出来的四种。一种呢就是聚会处，就是尼托生弟兄的那个聚会处，又叫小群教会。那第二个呢就是王明道弟兄在北京建立的基督徒会堂。还有呢就是真耶稣教会。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耶稣家庭。我们会在后面主要介绍耶稣家庭给大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中国教会不断的成长，也不断的取得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看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呢？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协进会他们对于社会的一些回应和对于教会建造方面的一些努力。首先看教会建造，协进会就发起了五年奋进运动。因为在反教高潮之后呢，1929年协进会为什么要发动这个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呢？ 是因为大家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教会受了损失，大家不免有灰心，不免有一些丧气的地方。所以呢，为了让中国教会振作起来，他们提出来了一个计划，就是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希望在全国教会五年之内呢，至少达到现有基督徒质量的晋升和数量倍增的目的。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他们开展了六项事工：第一，改进宗教教育；第二，提倡基督化家庭；第三，推动十字运动；五，扩展布道事工；六，宣传受托主义。所谓受托主义，就是你所有的财产、你的金钱、你的精力、你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你手中的金钱是神托付给你的，所以你要奉献为神所用啊。那最后一个，第六个，就是推动青年事工啊。你看这些事工很多都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仍然努力在推动的。当然这个五年奋进运动的效果怎么样呢？由于各地的教会领袖呢，那个时候不能同心，再加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以五运呢，简称五年奋进运动，简称五运呢，总体上来说，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收效并不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关注其中有一个就是到农村去这样的一个运动，叫乡村建设运动哈，这是社会福音神学他们的一个关注，就是不仅关注社会服务，也为中国基督徒呢寻求重建途径啊，提供一些理论的资源。那20世纪上半叶呢，兴起了一个世界农业宣教运动，要就是提倡了乡村牧师不仅是要关心灵魂，还要成为社区的领袖，且要具备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说农业耕作技术、制奶、水果栽培、农场管理、农业教育。因为当时中国有三亿的农民，占全国人口3/4，基本上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那教会要本色化，就必须要关注乡村教会的建设。所以协进会呢，在1923年就成立了乡村教会与农民生活委员会。那么在教会大学和部分教会的积极推动之下呢，经过了10-20年的缓慢的发展，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呢，到30年代就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哈。那最有名的就是晏阳初，他在河北的定县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另外在江西的黎川呢，也建立了个试验区，有很多教会来参与推动哈。当然很可惜呢，就是他们的成果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完全的消磨了，就是乡村运动被迫中断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对农村乡村教会和乡村的信徒以及中国农村和农民非常有意义的、有希望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运动啊，既做了一个改善生活、改善这个农村状况的这种努力，又福音呢得到了很好的这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却被中日战争所打断。那我们想，这是可以看到说，基督教新教哈，在中国这种大局当中，真的是非常积极的在回应，但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呢，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在20世纪哈，面对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和变化呢，天主教是采取了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个姿态。他一方面在信条和教义方面，天主教坚持他的不可调和性，他不愿意做出让步哈。当然也同时呢，想避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那他在中国面对着民族主义大潮呢，也愿意尝试的去适应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是一方面他教义上不改变，另一方面呢，他尝试的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增加华人神职人员的比例了，并且呢，在北京呢要创办第二所教会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以前他就有一所哈，就是在上海的震旦大学。所以你看到天主教的采取的模式非常不同，新教呢办很多学校，到后来办了13所大学，天主教一开始只有一所。现在呢，为了回应中国民族主义大潮，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进一步本土化，他们又办了一所，在北京办辅仁大学，这是1925年。那么在1926年呢，他们祝圣了6位的华人主教。这些都是可以看作是天主教做出了一些他能够接受的调整。 那天主教的增长速度呢，在一战之前呢，是年增长率为 9%， 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哈。你看1918年天主教是196万，到1924年呢，它达到了224万。这个数字呢，仍然远远的高于基督教新教。所以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哈。现在在整体的实力上面，天主教仍然是第一，基督教新教是第二，而东正教呢是最少。而对于社会回应方面，基督教新教显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正面，而会很多的投入啊，大量的投入。而天主教呢，则反映出来的是相当的保守，相当的稳固。在这种稳健的策略当中，他们做出的调整是非常小的。好，这是这一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主啊，感谢你在这个台庆的里面，让我们也关心到我们的内地的弟兄姐妹。特别我在你的面前要为着我们众教会在培训工人方面，特别在圣经的培训跟神学的教育方面呢，继续努力，也蒙你圣灵的帮助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缺陷很大，需要兴起更多的工人来做你的工。我们知道很多有心来培养新一代的弟兄姐妹同工，在这方面要放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也把这方面的需要，很多不同的同工能够聚集起来做这个工，也让你圣灵透过这些课程编排，让我们新一代产生好的工人，教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稳固。主啊，我们同心把这个需要交在你的手里，求主带领，求主加上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生命。